马可福音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的主题是启示主耶稣是降卑自己来服侍人的神的儿子，所以一开始就谈到福音的起头，不必提仆人的降生家谱。马可福音记录了许多主耶稣服侍的行动，却比较少记录讲道。耶稣是主耶稣的名字，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被差遣到地上的使命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是主耶稣的职分，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受告者。他被差遣来做神国度里受告的君王、祭司与先知。福音就是消息，但后来意思变成好消息。本书的实际名称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马可福音。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有古卷无以赛亚三字，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本节引自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下一节引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所以有的古卷并无以赛亚三个字。马可福音最初的读者是不太熟悉旧约的罗马基督徒，所以引用旧约圣经没有马太福音那么频繁。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本节引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指明施洗约翰的任务就是替主铺路，促使人的心思回转归向主，好让主有平坦的道路能进到人的心中，掌权作王。以赛亚说修平神的路，而马可在这里用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悔改的洗礼表明人有悔改的心，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有罪，宣告自己只配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借着被浸入水中，将以往离弃神的罪行做个结束。悔改的洗礼不是归入基督，而基督徒的受洗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表明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活。施洗约翰把犹太人认为只适用于不洁之外邦人的洗礼用在犹太人身上，打碎了犹太人的安全感。旷野是从犹太山区到死海的一片土地，约翰在这一带传道，可能与附近的昆兰艾瑟尼派集体苦修社团有关系。死海古卷就是昆兰艾瑟尼派社团保存的文献。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非常简单，所过的生活非常简陋，却能影响犹太全地的人，这都是神预备人心的结果。约翰的影响非常大，他的门徒在犹太教内组织起一个独立的团体，一直到新约以后的时期。主后一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犹太古史记》对施洗约翰的记载比对主耶稣的记载还要多。洗，原文是浸，即全身浸入水中。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施洗约翰的父亲是祭司，但约翰却身在旷野，装束和食物完全不是祭司的，却与先知以利亚相同。他后来与小希律的冲突也和以利亚很相似，主耶稣说他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施洗约翰甘心过简朴生活，住在旷野，放弃人前的荣耀， 穿骆驼毛的衣服，不仰赖人的供应，吃的是蝗虫野蜜。有这样的心智，才能脱离人情的顾虑牵挂，单单做神话语的出口，自由地做基督的先锋。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许多人都很尊重施洗约翰，但他却要把众人的眼光引向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把神的儿子介绍出来。悔改不是目的，而是一条道路，要把人引向那在我以后来的耶稣基督。提鞋，古代犹太人一般都穿无鞋帮的拖鞋，进入室内要脱鞋，替主人或来客脱鞋、提鞋、洗脚，是最低微的仆人所做的工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用水给你们施洗，是施洗约翰的服事，就是将悔改的人埋葬在水里，终结其旧生命。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是神的儿子的服事，对于真实悔改信主的人，他要把他们浸到圣灵里，使他们得着神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水浸是旧生命的结束，灵浸是新生命的开始。前者需要悔改，后者需要悔改且相信福音。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那时，就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浸的期间。加利利指加利利海西边的一带地方，有许多外邦人杂居期间，在当时为一般犹太人所藐视。拿撒勒是位于加利利海和地中海之间的一个小乡镇，也是被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小地方。主耶稣在此长大，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主耶稣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他并没有罪。他受约翰的洗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顺服神对人的定义，尽诸般的义。但主耶稣是无罪可悔改的，虽然他具有完全的人性，但罪并不是人性的根本属性。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受洗是神的儿子久已准备的服事的开始，天忽然为他开了，显明了神国的景象。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为神的儿子显出印证，证明他就是神用圣灵所告的基督。教会要受水洗与灵洗之先，主在此都受了。教会一切属灵的原则和实际，都先积蓄在元首的里面。丰满的基督乃是一切属灵丰富的源头。从水里上来，表明主耶稣受洗时是全身进入水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正如神在创世纪中是借着他的话，透过他的灵来创造，在神重新创造的新工作开始，也是神再次说话，圣灵再次运行在水面上。父神自己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位甘心降卑自己到地上为人的儿子，让神在地上得着了他在创世以来所要得着的那一个人。这一个人满足父的心意，做成父所要做的荣耀的计划。这是我的爱子，是父神的宣告，表明主耶稣的神性，他到地上来彰显父神。我所喜悦的，是承认在此之前，主耶稣在地上30年为人，完全满足了父神心意中的完美人性，而他所要开始的服事，正是要把一切父神所喜悦的表达出来。因此， 我们都要听从他。父神的宣告综合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前者是对王的宣告，后者是对神仆的宣告，清楚的宣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神的仆人，负着为神的子民赎罪的使命。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马太和路加福音都记载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但马可福音的催字更显出行动的急迫，神的儿子要立刻开始服侍，所以圣灵刚刚降在主耶稣身上，接着就立刻催他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主动去受试探，但是当我们达到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神也常常允许前面有试探来临，因为顺服神的人是魔鬼首先攻击的目标。魔鬼不会浪费时间对付那些对神冷淡的人，因为他们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另一面，神也允许借着这试探要显明我们的得胜是靠着神的话语。旷野指犹大旷野，就在主耶稣受洗的约旦河西岸不远。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四十天，神的仆人摩西和先知以利亚也曾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摩西预言神要从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四十年之久受神的苦练与试验，借以显明他们是神的选民，肯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相当于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旷野生涯，主动地接受撒旦的试探，显明主耶稣是神的爱子。传统认为撒旦是神起初创造的天使长之一，因为骄傲而堕落成为魔鬼，被中世纪教会称为路西法，即明亮之星。圣经称他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并指出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可能指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撒旦一起堕落，成为邪灵，又称巫鬼。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施洗约翰因批评希律安提帕强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而被下监，主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下监的消息，反而从犹太地回到希律安提帕管辖的加利利，表明这并不是退却，而是工作地点和方式的改变。主耶稣受洗后的第一年在犹太地和加利利之间侍奉，呼应施洗约翰的侍奉，此时是第二年，施洗约翰已经下监，神结束了他的铺路工作，主耶稣回到加利利正式开始独立的侍奉，显明他的服侍。加利利当时是外邦人所聚居的地区，素为犹太人所藐视，主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只根据神救赎的计划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建立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神的国就是接受神掌权治理的范围。神国的建立首先要求人心的悔改，悔改不是人进入神国的资格，却是走向神国的第一步，只有悔改才能使人心转向神，而福音就是进入神国的路。主耶稣受差遣到人中间来，最忠心的服侍乃是要挽回人，恢复人和神的关系。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加利利海又名格尼撒勒湖，又叫提比里亚海，古时原名基尼列湖，捕鱼业昌盛，人口密集，许多村庄环绕湖而立。犹太人并非不知道海有多大，他们很熟悉地中海，但犹太人都根据传统称加利利湖为海。西门和安德烈是伯塞大人，可是已经搬到加百农定居。西门是个犹太名字，而安德烈却是希腊名字，反映了加利利地区的混杂文化。主耶稣给西门起的名字彼得也是希腊名字，是亚兰文基法翻译来的，意思是磐石。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和安德烈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曾经跟从过主耶稣，后来又回去捕鱼为生。现在主第二次呼召他们，要他们放下职业，从事更有价值的得人工作，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来跟从我，就是做主门徒。当时犹太拉比不只是传授道理，而且和门徒生活在一起，以自己的日常行事为人言传身教。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彼得和安德烈已经在约旦河边见过主耶稣，所以可以立刻舍了网，跟从主耶稣巡回传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抛弃了家产或与家人断绝关系。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雅各和约翰是彼得和安德烈的伙伴。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是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亲姊妹，因此他们弟兄二人是主的表兄弟。西庇太可能比较富有，所以有雇工，他儿子约翰也能认识大祭司。捕网包括洗网、修补，并把网挂起来晒干，以备次日捕鱼作业之用。约翰蒙召时正在船上捕网，后来他在教会中的主要工作也是修补破口漏洞，防备异端的入侵。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四个渔夫除了打鱼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渔网和船是他们唯一的生活依靠，现在他们却要丢开熟练的生活技能，离开故乡和亲友，去从事一个一无所知毫无把握的事业。这样的转换人生跑道实在是太冒险了。在人看来，他们的立刻和跟从实在是一件盲目的事，但在神眼中却是最宝贵的反应。约翰很可能已经在约旦河边见过主耶稣，所以可以立刻舍了船，跟从主耶稣。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海的北边，主耶稣曾有一段时期在加百农居住并传道。会堂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才开始有的，那时圣殿被毁，犹太人就建立会堂，聚集祷告并讲解律法。犹太成年男人每天必须由十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祷告三次，会堂最初是为此目的设立的。主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对象都是犹太人。主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掌控着圣殿，法利赛人掌控着会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圣灵记载主耶稣的第一件服事，就是用神的话语去服事人，把人带回到神的权柄之下。众人都稀奇的不只是主耶稣的教训，更是他话里的权柄，因为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他的教训是出于神，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文士是解说律法的教师，他们只是解释道理和字句，但主耶稣却叫人在他的话语中遇见了神的权柄，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身上带着神的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污鬼就是邪灵，是跟随撒旦背叛神的堕落天使。被污鬼附着的人与精神病不同，因受邪灵的操纵，往往有异常的力量和行为。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竟然能在犹太人的会堂里敬拜神，却没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直到他遇见了主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原文是，这跟我们与你有何干？是希伯来成语。污鬼虽然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但却拒绝接受他做主，所以仍与他没有相干。这个态度代表了今天许多人，他们承认宇宙中有神，却不愿意让神来干涉他们的人生。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因为鬼魔的知识并未伴随着信、望、爱。这种客观道理上的认识，若没有加上信而顺服的心，仍与我们无异。污鬼先自称我们，后来自称我，可能那人里面有许多污鬼，由其中一个污鬼代表他们说话。神的圣者，指分别为圣归于神的那一位，是神儿子的别称。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不要作声，意思就是闭嘴。虽然污鬼说的没有错，好像是把荣耀和称赞归于主，但主耶稣却拒绝接受邪灵为他做见证，因为这见证的源头不是出于神。污鬼的见证再有力量，也不能使荣耀归于神，不但不能把人领到神面前，反而会迷惑人，混乱主的所事和所作，模糊神与鬼的界限，甚至使人不是接受鬼的作为，就是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因此，一切掺杂的见证和荣耀，主都不接受。一切表面上美好，但不是出于神的事物，主一概拒绝。神所要的是那些倾心爱主的人的见证。我们不能随便拿异教、异端的东西来见证神，一定要注意那见证的源头是否出于神。主耶稣赶鬼并不需要用复杂的咒语，他只需要责备就能显出神儿子的权柄。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圣灵记载主耶稣的第二件服事，就是用神的权柄把人从黑暗的权势下释放出来，叫人得着真理的自由，享用神所赐的安息。在马可福音中，神迹的主要功用是要确认主耶稣的权柄，同时也是慈爱与怜悯的工作，也是国度来临的兆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彼得的家离加百农的会堂没有几步路。西门彼得的妻子后来在她丈夫宣教旅行时同行。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圣灵记载主耶稣的第三件服侍，就是用神的能力医治人，让人能起来服侍。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圣灵记载主耶稣的第四件服侍，是叫人进入安息的服侍。天晚日落的时候，安息日就结束了，犹太人才可以走远路和工作，所以群众可以聚集前来寻求医治。他们在安息日里得不着安息，到主面前就能得着安息。这些人现在还只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而不是来寻求神，但主耶稣还是以怜悯的心服侍他们。和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乌鬼比那些自以为虔诚的人更早认出他，但主耶稣却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主耶稣拒绝接受鬼魔为他所做的见证，他要人们因着他的话语和作为来认识他，而不是因着鬼魔的见证。他要等候父神自己的启示，只有那样，每一个门徒才能够与彼得一起承认你是基督，对神有真正的敬畏。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此时众人来找主，并不是因为想听到，而是为了医病赶鬼。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主耶稣拒绝众人的寻找，因为他奉差遣来服侍的目的是要传神的道，而不是为了医病赶鬼。主耶稣甘心服侍人，但他的服侍并不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是根据神的心意。人都是看重肉身的需要，眼前的好处，主耶稣却要让人看重神的心意过于肉身的需要，注意永恒的事情过于眼前的好处，把人带回到神永远的计划里。同样，今天我们也不能用扶贫济困、慈善福利、社会公益、民族解放等社会福音、解放福音来代替悔改得生命的神的福音，或者把福音当作社会改良、道德教育的手段。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主耶稣服侍的次序是先传道再赶鬼，看重神的见证过于工作。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人认识自己的败坏，需要得医治，他也认识在主没有能或不能，只有肯或不肯。圣经里的大麻风包括各种皮肤病，也包括严重的麻风病。麻风病会使人变得腥臭腐烂致死，和罪很相似。在旧约里所记长大麻风的人通常都是因为罪，是不洁净的，应该隔离。而医治大麻风是弥赛亚身份的标志之一。人的天然肉体本性满了罪污，在神的眼中看都是长了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进到城里是违反律法的。这次相遇可能是发生在郊外，也可能这个人迫切到不惜违反律法的规定进了城，而向他跪下，这个谦卑的举动 表示他认识主的权柄。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律法规定，大麻风病人必须隔离。主耶稣本可以只用一句话就医治他，但主却伸手摸他，表明他愿意与污秽的罪人联合，因为人的洁净不能传给人，但救主的洁净却能传给人，也表明他肯怜悯我们，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要从里面医治我们。我肯，原文我是肯或我确实肯，能不是问题，肯更是救主基督到地上来的目的。主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心中的肯，也经历他慈手的能。你洁净了吧，表明神的儿子话中有权柄，他的服事工作大部分是用话语命令来成就的。大麻风时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按照律法，大麻风痊愈后要先给祭司查看，经祭司认定已洁净后才可以献祭，在众人面前见证。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进入恩典时代之前，犹太信徒还必须按照律法的规条行事。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却没有医治当时所有的疾病，也没有赶出所有的污鬼。虽然动了慈心，却没有解决当时所有人的需要。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服侍人，目的并不是医病赶鬼，解决人肉身的需要，而是宣传神的福音。因此，主耶稣吩咐那人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因为主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人没有顺服主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虽然是出于好心，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不能再自由的在城里传道。同样，我们若有意无意地把主耶稣传讲成一位医病赶鬼的慈善家，叫人行善的道德家，实际上就是另传一个耶稣，叫人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这种别的福音会妨碍神的福音自由地在人心中扎根，让人以自己为中心，看重肉身的需要过于神永远的计划，注意眼前的好处过于永恒的生命。传讲福音必须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动机、过程、结果都根据基督，才能真正传扬神的福音。马可福音背景。马可福音被早期教会公认为是马可在罗马写成的，马可是使徒彼得的亲密同工，可能就是克西马林园丢了麻布赤身逃走的少年。他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个基督徒，门徒们曾在他家聚会。彼得蒙天使拯救出监之后，尽自前往马可家去。马可曾与保罗和巴拿巴同工，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福音的资料可能很多来自彼得在罗马的讲道，所以对主耶稣的服事有许多生动的细节，因为彼得就是目击者。彼得是个感情强烈的人， 所以马可多次记录主耶稣的感受和反应。马可福音节奏明快，措辞生动，也反映了彼得的特点。马可福音的最初读者是外邦基督徒，所以比较少提及摩西律法，需要经常解释犹太人的各种习俗和犹太地的地名、植物、钱币价值、亚兰文等等，比其他福音更多的使用拉丁词语。成书时间可能是主后60至65年。马可福音挑选题材的目的是为了介绍神的儿子来做服侍人、替人受苦的仆人，所以有人称之为富有大量引言的受难故事。其中没有提到主耶稣的降生、家谱、许多称号，而是一开始就提到主耶稣的服侍，最后以十字架为服侍的巅峰。主耶稣到地上来，不但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也透过他自己把父神向人启示出来。圣灵感动人写下四卷福音书，让我们能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神的所事、所作和旨意。马太福音启示主耶稣是天国之王，最初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所以用一份天国之王的家谱来介绍他。家谱从亚伯拉罕和大卫开始。马可福音启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降卑自己来服侍人。最初的读者是外邦基督徒，所以立刻谈到福音的起头，不必提服侍仆人的降生、家谱。路加福音启示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最初的读者是慕道的朋友，所以要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把家谱追溯到全人类的始祖亚当。约翰福音启示主耶稣就是神，最初的读者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所以直接从太初开始，不必提神的降生和家谱。马太福音所用的材料与马可福音相似的约占全书的 45%， 与路加福音相似的约占 65%。 因此这三卷福音被称为对观福音，即可以互相对照阅读的福音书。对于同一件事的记述，马太福音突出了天国之王的权柄，马可福音突出了神的儿子服侍的能力，路加福音则突出了人类救主的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